我要找方舟，别人笑哈哈，洪水拿回来，没人来帮忙。一周一周长，一周一周亮，怪神所吩咐，诺亚照样行。小朋友快快来，进方舟不落后，怪神所吩咐，我们照样行。诺亚照方舟，别人笑哈哈，洪水拿回来，没人来帮忙。一周一周长，一周一周亮，怪神所吩咐，诺亚照样行。
各位的战友们，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像听不到声音，有声音了吗？好的，那我们就开始，谢谢，来，参加我们这次的雅鲁有约，这个标题哈，是没有更新，应该是创世纪六，那我们，在这个战友读经的环节中，一起来汲取神的智慧，能够给爆料革命加添新力。我们知道，圣经讲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圣经中也有满有人类的智慧，我们一起来这里学习。好，我们请各位嘉宾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就打个招呼，谢谢。先由太阳开始。
各位朋友好，我是拥抱太阳，很高兴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谢谢。
大家好，我是 DC 农场的 Ruth 医生，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来一起来查经。
好的，文飞博士。
大家好，我是文飞，很高兴要来跟雅鲁学习圣经的故事。
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请把这个创世纪五改成创世纪六。我们先把这个创世纪六的视频播放一下，谢谢。
创世纪第六章。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
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唯有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创世纪六也播完了，我们谢谢哈恩也把这个标题给我们改过来了。 我们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监听到这个声音？创世纪六章的，不知道文飞啊、拥抱太阳和 Ruth 医生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这个读经还不是一般的读经，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加入暴力革命，我们希望跟暴力革命紧密结合，和战友们关注的事情，以及我们真的希望能从圣经中汲取一些人生的智慧。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好的，我们自由向让大家提问，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好的，我们可以谈一谈。
这章就讲到了那个，就是诺亚方舟了，讲那个为什么会神要，挪亚造诺亚方舟，对吧？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个要造这个诺亚方舟？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圣经里说得很明白，就是，因为人在地上作恶。触怒的神，所以神要把这些恶人都给他消灭了。但是呢，挪亚呢，他是被神拣选的，所以他让挪亚做这个方舟，是想让他就是脱离这个毁灭嘛，让他留存在世上，我是这么想的。
我很好奇的就是。圣经上记载的是说，那个你说神有很多儿
露
子，
丝医生有回音。
神有很多儿子，说儿子跟是神的儿子跟地上的女子，他们有就是他们有那个交合生子，然后就是上古的鹦鹉有鸣之人，是因为神是因为这个原因，神就非常生气嘛，所以他要用洪水来审判人嘛。
不是吧？他是因为有人在
他
作
们
恶
有，
吗？
就是他们有那个，
这
就
个
是他和
经
生
节
子，
上
然后就是
从
上古的第六章第一
对，
节，是因为
就
神是
是
因为
讲
这
这
个
件
原
事
因，神就
情。
非常生气嘛，所以
但
他
是
要
我觉
用
得他
洪
神的
水
主
来
要
审判人嘛。
意思是，因为世
不
人
是
作
吧？
恶，
他是因为
违
有
背了
人
神的
在
旨
作
意，
恶嘛，就是
有
他们
不
有这
顺服
个，
神，
他和
所
圣
以
节上，
神
然后
要
就是上
觉得
古的
后
第
悔
六
了
章
吗？
第
他
二
不
节，
说吗？说我造人
是因
后
为
悔
神
了，
有
所以
讲
我
这
要
个
把
原
他
因，神
们
就非
全消
常
灭了。
生气嘛，所以
但
是
是
我
我
就
觉
因
得
此
他
洪
神的
水
主
来
要，
审判人嘛，
我
所以
觉得
是。
那个只是一方面吧。文飞想到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我觉得后面的故事是很完整的，但是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我就觉得还好像很突兀，就是就是这个神怎么又有儿子了？这个然后还可以娶妻，然后还。这个生了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我觉得前面几段就是好像很奇怪，就是和他后面的故事不一样。那就是说，在这里说这个耶和华说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那这些人是包括神的儿子们的子嗣吗？还是就是
对，
很奇怪。
我认为是包括所有的，他不是说，神的儿子就可以免除这个处罚，应该是所有的人，但是他拣选了挪亚，因为挪亚他是顺服神的。
那我现在真的很不明白，就是说，不是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吗？那怎么现在自由神有好多儿子出来了？
这是前，就是。就什么旧约里从创世纪嘛，咱们现在读的是圣经创世纪嘛，耶稣是后来的他才降下来这个去救之后新约里面的，哎，雅鲁对不对？
对的。那这有这个有三种说法，这个谁也不知道。首先，这个是个奥秘啊，没人能知道的，大家也都搞不清楚的。就是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这些人是所谓神的儿子是天使，因为有的时候他讲的天使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是天使不守本位。 那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好像天使也，我们一般讲的天使是灵嘛，它怎么灵怎么能和人的肉体结合呢？好像是也觉得怪怪的。这是第一种说法，它已经产生了疑问。第二种说法是有些教师讲的是说，赛特的儿子，就是把神的儿子，就把神的儿子指为赛特的那个后裔，就是说，该隐呐那些不敬虔的人不称作赛特的，不称作神的儿子，而是像赛特这样敬虔的人啊，是称为神的儿子。但是，这又要也说不通啊？难道赛特的儿子跟该隐的后裔结合就产生了巨人吗？他倒是两种都是人，可以结合。但是他怎么能产生了这个这个巨人呢？所以这个也有说不通的地方。那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是还有另外一个族类，就不管叫神的儿子也好，或者天使也好，或者说是一种不是咱们现在想象的那种翅膀这没有肉没有灵的天使。你可以叫外星人也好，或者叫就是说这个族类的这个天使或者神的儿子，他们有肉体有身体，所以有人这是一种说法，就是他们来到地上是被派来帮助人的，但是好像神设定一个界限，说这个，说这个是说这个你不可以越过这界限，不可以与人交合，但是他们与人交合了，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说这些人，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人，但是这种人可能都是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后书提到说有一些没有遵从他们位分，就越了界限的那灵是被囚禁在阴间一些地方。主耶稣定死这3天之后，还到那个阴间跟他们传扬，神的救恩。那个也是有争议，到底是跟他们宣告得胜，还是传扬神的救恩，这个也是有争议的。那反正就是这三种说法。那这种说法，那有人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也是，我不知道这里面的问题是在哪里啊？大家有没有能信服？那但是也是无从可考。但还有一个，除了这就是神的儿子无从可考之外，圣经中讲到麦基洗德，按照麦基洗德的祭司，讲到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亚伯拉罕向麦基特献上1/10的祭物，那个时候，圣经也特别提到，好像希伯来书也提到，麦基洗德无始无出无族谱无父无母，就是圣经中没有记载麦基洗德，从哪里来？但是也有人说，麦基洗德也不是地上的人，而是天上这个来的另外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咱们现在会讲这个外星人在地球上，或者说来地球上，到底古代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族类？这个神所创造的族类，就你无论叫做天使也好，无论是叫神的儿子也好，他是不是也有肉体？他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谁都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只有到天上的时候，天堂的时候，上帝把它讲明白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隔着毛玻璃看嘛，对不对？那哈恩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人信神的人，人拣选的神拣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或者女儿，那是新约中的例子啊，那是属灵的神的儿子。但是他在旧约中讲的。还是讲到神的儿子，还真不光是属灵的，哎，他是因为他还有属肉的，他能跟人结合，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回应。文飞这个问题，所有的神学家历代以来的基督徒都有争议的，他们也搞不清楚的，没人搞得清楚。所以呢，你搞不清楚也没关系，今天搞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大概有这种三种说法，我不知道有其他更多的说法没有啊？我
我
觉得。
听到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关于基督教的这个旧约的起源，它可能还是因为当时在，不是旧约的起源，可能就是在这个他们可能还是在这个圣经成书的时候，吸收到了一些这个希腊的这个那个 mythology 的一些。 因为他那里有很多这个神和这个人间的女子就是结合，然后生了很多这个希腊神话的英雄，然后说可能吸收了一些那方面的故事。但是我之前想，因为那个希腊神话的那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但是我发现哎，这个圣经它的这个体系其实远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很多耶。它好像它这里就一句话带过，是不是因为它可能在后世整理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去掉了，所以说就变成了很简单的一句话？因为它的如果它的故事的主线是讲这个建方舟的话，就是诺亚方舟，那可能前面的这些就是可能之前可能古老的旧约混了一些希腊神话的东西，他就把它去掉了。
对，这是一种说法，这叫历史文本分析嘛，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这个旧约的编纂，希伯来文学者也说有至少有两个点，好像耶典还是神典，就是他们也是两个版本记述出来的，编纂的时候就有一些冲突的部分啊，或者说不符合现代的部分啊，这都属于比如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比较主张的，就是说他保守派的神学家一口就否定，保守派的神学家就是圣经完全是圣灵启示的，所以不会有错，你不明白的地方是你不明白，神没有启示你不明白。但是自由派的神学家就讲的说他这个是当初受到了这个两河流域的一些著作的影响啊，以及在这个经学家在不同编撰的时候没有把它编撰好啊，所以对这个的问题就是对于传统的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绝对不会错误的这一部分基督徒来讲，他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左派自由派的文本分析历史文本分析的角度，所以这也是有争议的，就是说那如果允许这个角度谈下去的话，他就是所有的神迹其实他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说它是偶然。比如自由派神学家最常常解释的就是说，摩西根本没有过红海，那时候正好天气热炎热，没有让红海分开，天气炎热，风也大，那个水枯干了，所以他就是，从上面走过去的。他就是自由派就他不能在灵里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神迹不存在，而是由某种特殊自然现象造成的，他就所有的都是这么解释，所以。这个这么解释也有争议，我只能说有争议啊。但是如果是自由派的，
我是觉得确实就是在这个，因为毕竟是古籍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抓取最重要的地方去学习。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文本深究确实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基督教还有这个伊斯兰教作为一神教的一个。起源，他们起源是基本上是从很就是差不多的时间，然后在此之前都是这个多神教，那可能我在想是不是曾经有一些多神的一些记录，但是为了这个作为这个一神教的这样一个信仰，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做了一些这个记载上面的，因为可能他这个梳理嘛，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就是包括我们也是一遍遍在读经，然后再提出我们的想法，然后但是我在想可能这个古人他们在梳理典籍的时候，就是他们也是在梳理掉一些不重要的一些跟历史性或者传说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把它留下来了，然后那我觉得其实圣经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一神教的信仰，这个就是对于就是就是要对于唯一的这个神的这样一个信仰，就是不是说就是因为多神教，像中国古代还有希腊的这种多神的信仰，就是你今天下雨了你就去找这个神，明天这个旱了去找另外一个神啊，这个还是就是他的这个想法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确实是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它更多的就是让大家就是反省自身，就是从 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去，就有点像我们说多神教，有点像那种临时抱佛教啊，我需要什么我就去找一个英雄，找一个神来帮我解决问题。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更多从内心的啊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自己要行善，然后你尊重生命啊，你要就是啊不断的反省自己啊，就是不管是这个你生来的这些恶也好，还是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些不断冒出来的一些不好的想法，都要不停的做反省，然后你才能够对自己内心的真正的这个神因为我的理解是说有个交代吧，不然的话就是不是这种多神的信仰就很容易就投机。
对，这是很好的一个角度了。
但是我觉得吧，那个圣经它是记录神的话，既然是神所说的话，那按正常，我按人的推测，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不可能用人的思维去衡量神的行为，就是说神他有他自己的安排，他有他自己的行事原则，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上只是一个不同的角色，你所走的每一步或者是你所经历的事情，可能神他早就安排好了。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神是安排，但是我不相信的是人，我不相信的是记录神的话的这些人，我觉得他可能会遗漏了很多，或者是我就不是他修改，我觉得可能会有遗漏，就是让我们会觉得哎，奇怪了，为什么就会读不懂。
我觉得回到这段经文，我就刚刚我们刚刚大家分享一圈下来，我觉得我就是刚刚还回到我刚才的问题，我就突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是我们人其实可能最大的罪就是亵渎圣灵吧。就是说你看，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个神的儿子跟人跟世界的女子要这种交合，就是他其实相当于是玷污神的圣灵，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像圣经呢，他创世纪讲的说是万物各归其类，就是我们人这个种类，我们如果跟神的种类交合的话，你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像就是跨物种这种交配，可能在审判
他也没有提到这种像亚当夏娃或者是这种妻子丈夫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只是说就是说繁衍后代，他好像也没有提到。
对，但他这种还是人种，就是是人类这种交配还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是跨物种人跟神交配，那我就想说，那神他要的什么？就是说，你看，他说最后我们有主耶稣来，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他把灵赐给我们。那他那种就说神要做的，不是说我们人的肉体跟神去结合，而是说要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这种叫 mingle 是吧？就是叫融，就叫那个中文翻成什么？就是融合在一起，就说是。就是只能灵跟灵才能够融合，然后你肉体是不能跟灵交配的，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肉体跟神的灵交配的话，在神看来是罪大恶极的。所以我觉得好像神审判人最大的就是这个洪水审判，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大过这个，相当于说全整个人类各种物种，他说连这种动物啊走兽全部都淹死了，除了这个挪亚这一支派，对吧？就是他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大，那就是我想他可能是真的是触犯了神的一个底线，就是人的肉体跟神的灵结合了，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永远不，对，他不永远与他相争，他不是住在的里面。他首先这个翻译是否准确？他至少我看的这个版本就是说，他的灵不与他相争。加拉太五章讲的就是那灵抵挡肉体，肉体抵挡圣灵，它是一种争夺的情形。他说我不跟他相争，就是说，肉体的情形来之后。属灵的人他也是这种反应，你如果跟他都血气吵起来了，那也没啥意思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灵呢，是他就是会就是说躲避。我不知道这刚才哈恩的问题的声音有没有出去啊？我没有监听到，没有出去，对，没有出去。那我重复一下哈恩的的问题，你问完了吗？哈恩？对，对，哈恩的问题是第六章第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人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有120岁。他现在说的人，这个有这个这120岁这个日子了。当然他提到的一个版本的翻译是我的灵就永远不住在他里面，是这个版本翻译正确，还是我现在看到这个版本翻译正确？我这个版本翻译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吧，就是说他。只是说，当这就是可能揭示我们今天谈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上下文嘛，我们看上下文，下文就说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所以这里面就可能有一个相争的问题。因为神造人，他一个本质的目的，他是希望人有一天能够拣选神的生命，然后能来拣选，圣灵，住在他里面。在新约中，保罗特别明讲，我们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从这儿来讲的话，如果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圣灵，我们的身体能成为圣灵的殿。啊，保罗也说，你不要跟娼妓联合，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嘛？你是要与夫妻联合，你就成为一体。然后他又讲说，他说黑乎，他说你这个夫妻是极大的预表，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那就是基督与信徒，他这种联合就是夫妻的联合。还说 He who is joined to the Lord is one spirit，就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他大概就举这个例子，就是其实神的心意就是有一天，神与人能够联合，就是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这个就是神的目的。那当然，现在这里创世纪六章这里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神的儿子是谁，我们是现在搞不清楚。我刚刚讲了几种推测，我们搞不清楚的。但是呢，但是那个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是说一定有一件不好的联合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人经历这次联合之后，就是所谓这个六章二节的神的儿子们跟人娶妻之后联合之后，他并没有产生好的结果，他产生了拿非利人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个就是说，它毁灭，人类的一个原因，就是挪亚方舟、挪亚洪水来临的一个原因，可能和这个有关，就是说，可能人类已经变种了。就是它这个变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整本圣经，就是说，从旧约开始，它就宣扬基督要来到，然后预言基督要来到，然后你每翻一页圣经。你都应该存在着一个期待，基督马上就要诞生了，人类的救主要诞生了。那个这个是人类，最大的事情。然后整个圣经的核心就是基督来，所谓旧约只不过基督来之前预告他要来，描绘他要来的这个图画，挑起你的一个期待的心情。那所谓新约就是主耶稣来了之后，他的生活呀，他的行动啊，他的工作啊，他又怎么？他怎么是样个为人呢？怎么是从神来的？又把神揭示出来，他都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整个旧约 跟以色列人的这些历史，从创世纪开始，他就是要产生一个族民，当然到后来是亚伯拉罕啊，跟他的后裔以色列，就产生一个敬虔的族类。但在创世纪就有这个种子，就是亚当生亚伯，亚伯被杀了赛特，然后赛特能生出这个敬虔的这个族系，然后最后能带进基督的到来。所以这里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的儿子是谁，核心的问题一定是这个联合，他的目的他会破坏人类，然后呢会让基督从这个旧约，从以色列人家谱诞生，这个件事情可能会被破坏。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他其实他都是为了拦阻基督的来到。一整个旧约就是全是这种过招，就是撒旦就是兴起一招又一招，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的肉体败坏，让他们基督不能诞生，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成为这个救恩。因为创世纪三章讲得很清楚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撒旦也很清楚的了。所以他千招百招，你看出一招，就是七哥说的千招绝不如一招绝。整个旧约中千招一招绝就是什么？就是说基督要来，那所有的故事斗来斗去就是说我不让你来，或者说我延迟你来。对对，哈恩在后台回应了，就是七哥说的千招绝不如一招绝，就是千招会不如一招绝，就是说你中国人又讲老子啊、道子啊，又要这个孔子啊，就是搞的一大堆东西，最后人家西方搞了一个三权分立一法治，一招绝就把人心管住了。这个他就立志为要中国实现这样的民主法治，就是千招会不如一招绝。那圣经中千招会不如一招绝，那个绝就在哪里？就是基督耶稣一定要诞生。但是从撒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不管采取哪千招，我能拦阻他诞生，或者来了之后把他干掉，我就能够阻挡我被审判的命运，然后我就能继续控制人类。就是你要看清这个，他就这一招绝。那你整个圣经的核心呢、啊？主耶稣来之前就是这个过招。
那这个让我想起，我不得不想起现在这个疫苗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疫苗，这个 mRNA 疫苗，它真的是可能会，它因为文飞应该知道的，这 mRNA 它应该可能有概率，它会逆转入到我们人的基因里面去，会改变我们人的基因的。那这个也算是神的，就是撒旦的计划，破坏人嘛，把我们的人的这个基因变了，对吧？那是真的会是这样的。我当然我只是猜啊，就我们现在也没有太多的那种，但想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条一个路子的，要破坏人，然后让人不能够生育啊，让人的基因变掉以后，然后让人以后就是慢慢就转离神，不就是离开神吗？
对，咱们在新约到启示录还不光是个基督已经来了，但是基督来了之后，圣灵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我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或者说每一个没信的人，让他产生在他里面重生基督。什么叫重生基督？就是你一信了之后，你就基督的复制了嘛。这个大家都我们是神的儿女嘛，都是神的复制嘛，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嘛，基督徒跟从者嘛，就是在这里面要产生相当多的人跟从基督的。第二个呢，除了跟从基督之外，还有相当跟从基督的人，他能够所谓的得胜者，就是说男孩子，他就是启示录有个观念叫男孩子，就是说还有一些人能够成为像咱们说的乌苗有蓓，或者说就是说你能够胜过这个试诱，就是能在这个沉沦的时候能够清醒的。那现在就是说撒旦现在这个时候工作就是拦阻这一批人的出现。那这一批人出现之后，咱们讲的五秒有弊啊，或者说得胜者啊，基督教讲得胜者啊，或者说是最后的新男孩子啊，或者说基督的这个精兵啊，这些，这不管你讲什么词，就是这一部分人将来会给整个世界的秩序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很多人，这些人在婴孩中要出生，所以堕胎把他们杀掉啊，或者说通过疫苗把他们杀掉啊，他就是已经是大的规模消耗了一批人。但是呢，启示录有个观念叫移民，就是到剩下的那一批人最后还会把这件事情完成，把撒旦打败。所以希望我们爆料革命都是这个移民，就是移圣的移，遗漏的移， 就是剩下的这部分，就神拣选的这部分人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我要做雅路有约节目呢？一方面，为国内还不认识暴乱革命的基督徒做见证，这场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是属于上帝的打败邪恶的共产党，然后把民主法治的中国带到新中国。新中国联邦是这样一个体制，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不能觉醒。我真的请你好好的禁食祷告，求问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里面又会产生一批真的是精兵得胜者，或者说怎么讲，你怎么讲这个词吧？他真的会把整个事件搞得天翻地覆，新世界 H coin to the 梦新宇宙，这都是外面的物质的财富的大转移，但是在属灵上、精神界、文化界也会带来极大极大的改变。我们这帮人是了不得的，所以我们希望把圣经中讲的这些东西信仰分享出来，让很多战友已经能够还没接触基督信仰的人能够他们明白，其实我们不是行在偶然之中，这万有都在神的旨意之中。它是一场外面疫苗的战争啊，什么什么中美的战争啊，它民主与法政专制的战争，在里面它是一场极大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太奥秘了。Over。
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属灵的战场，就是都是神也要争夺，然后撒旦也要争夺，那撒旦就是要来毁坏破坏我们的身体，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要能做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向圣灵敞开吧，让神的灵住到我们里面来，这样的话这个撒旦才没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做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让这个邪灵进来嘛，那我们就是成为魔鬼的代言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完成神的旨意。但我相信这个我刚刚说的话，其实我就说这个疫苗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说这个只是刚刚开始吧。我觉得他们只是个刚刚开始要预言要怎么样，我相信他们还会一直往前。但我们觉醒的真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一定要是，就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的话，其实是很多时候会识破这个诡计的。就像我就是说我临床上看到一些病人，很多很多像一些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这种打疫苗就非常反感，他们就跟我说一句话，就说我的身体是神的殿。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有个老太太，他女儿让他打了，他说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我邻里不舒服，他说这个事情是他说我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我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他邻里会有感觉的，他这些很对神很敏感人，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出来。那我就是说，当然我们是有暴乱革命七哥把我们情报告诉我们了，但是也有很我也相信世上有一些人，他们是有真的是对灵很敏感的人，他们会身体会告诉他们这个是撒旦来的攻击吧。
是的，
觉得这个大洪水，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眼看着这个经济灾难就要来，然后这个经济都会垮，就是每个人大家看得到就是经济危机来，但是又都不愿意面对就是我周围的人没有几个人就是会承认这个危机的到来，包括你看国内都已经成这副样子了，就是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就是这个危机会来
我们爆了革命就是在造方舟，然后我们要做，然后别人都觉得你们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天天说危机要来了，这是大灾难啊，人家都不相信，就是跟这个情形很像很像，对吧？
对，
真的是你就是觉得
啊，是的，其实你看当初那个诺亚造方舟的时候，他跟这帮人说，他们还都嘲笑他。其实我们现在的角色也是这样的，你在跟别人讲这些真相的时候，他反倒认为你是神经病。就包括我自己的姐姐，就是她现在退休了吗？哎呀，到处走，哎，可高兴的到处旅游。完了我说你别走，然后我跟他说什么，他说哎呀，你 你不要我不要说这些，国内现在特别好，可安全了，我就无话可说了，真的。所以他反倒担心我说，哎呀，那美国怎么怎么样的？我说你，
对，其实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个年龄的人，他们在国内，只要他有退休金，其实，说不好听，但是他就是又能，如果是120岁的话，就是，妈妈也过半啊。那我觉得，但是其实是未来嘛，就是。特别是我的一些就是有孩子的同学他们的话我就在说带孩子出来吧，然后他们就是听不懂我要说什么，就是我觉得你看他们老头老太退休了，其实就是如果就是开心一点过个晚年，有些时候我都不忍心把一些残忍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就安度晚年好了，就是难得老来糊涂。但是对于就是有孩子的年轻的我就说80后90后的我的这些同学，我其实非常想要唤醒他们，但是什么我其实什么也做不到，我喊了太多最后都被拉黑了，其实挺无奈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暴力革命就是一个打造方舟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你看，所以七哥也说嘛，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专心的，就是专心去传播就好了，专心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就是很多人能不能唤醒，也真的不是在我们手里面的。就是说，一方面说我们是要努力，但是一方面每个人真的是他每个人。你可能说他的拣选，他的这种 destination 其实也是已经是每个人都在神的手里的，他将来选择什么样，一方面是我们能做，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我觉得就是可能要我们只要在这点上面我们真的要放开，就是包括有的时候包括自己亲人都要放开，没有办法，就是每个人的命是每个人路是不一样的。
对，哈恩留言说，信神的基督徒和信暴力革命的战友会被仇敌撒旦攻击的，但是他鼓励我们在困境中不要怕，神一定赢，因为结果在于神，就是七哥说的，我们必须赢，因为这个是出于神的，就是神的拣选，我们必须赢，但是过程中有艰苦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炼，也是认识神或者增加对神认识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就是你的每一次挫折和失败可能都是神在历练你，因为让你从这个失败和挫折当中会让你更坚强，会让你找到更好的出路，所以不要害怕失败，这个在某种程度来说失败是你成功的必须要走的这一步，只要你勇敢的往前走，你一定会赢的。
对的，哈恩说困苦中更能看见神的恩典。我想哈恩最近有很多的经历啊，越是艰难的时候越仰望神，越看到神的恩典的供备。
我刚看到我们这个图出来中间是有个彩虹的，就是我不知道文飞有没有知道说这个彩虹是什么意思，你有知道吗？
哎，不知道耶，有吗给我讲一讲呀。
等到后面一张的话，就是这个洪水退去以后，神就在，就是那时候是有一个彩虹出来，他就说神跟人立的约，就是说其实神用这洪水审判人类以后，神也后悔了，他就立这个约说，我以后永远不会再用洪水来审判人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彩虹，你就知道说，哦，这是神给我们立的约，就是说他的怜悯还是一直在的。但我们这些，我们都是应该是算于挪亚这个后面的人了，因为其他人都死了嘛，只有挪亚那一只，应该是这样对吧？所以我们都是神都是给我们有约的人，就是他不会再这样来审判我们。
但是还是就是人不断的会做错，然后也不断的会遭到这个惩罚，只是不用这个大洪水的方式。
不 水就像一刀切啊，全团灭。他应该想办法把你的声音传出来。
对对，Ruth 重复一下他讲的嘛，
就是说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活新约是活在我们已经活在恩典时代了，神再也不会用他那种方法来惩罚人类，就是说我们是活在恩典，我们是有福的。有福的意思就是说我再稍微延伸一点，就是说我们只要一悔改，我们只要心一转向神，神就会饶恕我们。真的就是那种，他就等着我们说，哇，我们只要一认罪，我们所有的一切过犯，他都可以饶恕。他就是，这叫恩典的时代，就是只需要我们愿意来，只要心意转向他就可以了。就是他不会再根据我们以前的过犯啊，我们以前都是罪，他都说都可以，只要你回转就可以。这有点像七哥说的，说如果王岐山愿意灭共，我们都欢迎。有点这种恩典时代的意思啊。
对，我觉得既然是就是都是神的孩子的话，就应该是
有回音。
对，就应该是大家都有机会得到恩典，不应该要分类，不应该要有分别心。
神真是对我们是极大的恩典，真的是极大的恩典。就是说他是真的是就是像有的方面，我们想想看，我们一回转，我们人多么刚硬啊！我们就是各种方法，我们不要神，我们就是愿意照我们自己来。但是他就是像天父一直眼巴巴的看着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回转，然后我们一认识他，他马上就心就化掉，就把他的爱来包围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对的，还有一个故事可以提一下，就是说当每一件新事物出现的时候啊，人们都接受不了，因为世界上没有过，然后呢大家都接受不了。所以我上次提过，有人说是不是 unbelief disbelief， 这是英文两个字什么区别。 unbelief 是就是我就不相信， disbelief 讲信意思就是太震惊了，我觉得难以置信。至少我开始我对 Ruth 已经相信了，说这个疫苗是生化武器啊，我给他辩吵了很多次，我说怎么可能这么黑，人类怎么可能这么坏，不可能的，所以我都不能相信。但是这个新事物来临的时候，当然包括新的黑暗被披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天真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所以他这里为什么挪亚方舟的时候别人不信呢？一个 Larry Randolph 讲了一篇道，他讲的特别好。因为圣经有个背景的，就在创世纪，在挪亚方舟下40天雨之前，人类还没有下过雨。如果你回到几千年前，你生活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下过雨，是一件新事物。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挪亚去宣传说，现在神要审判人类。要下大雨，雨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呢，雨从天上降下来，你们进入方舟，方舟才能得救啊、然后天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下过雨，天上也没下过一丁点雨，所以人类从来没有这个过去的经验，而一般的人类都是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中积攒的。知识和习惯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模式，或者说被洗脑了，也是这样的。那人类是很少能突破的，有少数人是因为启示，而活着的，就是亚伯拉罕，不是就是挪亚，他们这支线，人家上帝启示他了。所以呢，有些人说啊、哦，我上帝启示我了，人家第一个反应就说你这是臆想。就所以对于启示，就是但是你必须，当然我们接受到暴力革命的时候，有些人咱们都是基于报纸媒体得出的结论， 那有几个人家是据情报，有时候我跟入室医生在聊天，那咱人家知道比你多，人起点比你高啊。你但是从媒体上，抓一点，人家就专门洗脑，让你骗你用的。你从哪里选出一点知识来做这个分析？特别我们做新闻访谈，我们很多时候很难评论，因为咱们不掌握正确的信息。所以七哥带领的暴力革命，他就是一方面他伟大，另一方面他让人接受不了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别人没这个情报，没这个启示，都是凭着过去的经验、知识或者别人洗脑来做出决定。那挪亚这个时候就是这样，挪亚活在神的启示之下，告诉他要下雨，所以因此准备了100年，他也讲了100年，但是可惜就这几个家人信了，没人信，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下过雨。当然。这个莱尔·兰道夫他是属于这种灵恩派的先知，灵恩派的人讲方言，福音派的人连方言都不讲，就是反对方言啊，反对各种其他的恩赐啊。那他就用这个方言来比较，他说当这个挪亚在说一遍建造方舟，一遍说要下雨审判人类，快来我这上船就得救的人，对于那些听到的人就跟。福音派的人不懂，没有圣灵浇灌的经历，不会讲方言的人听到这些灵恩派人讲方言一样，这是一堆神经病。第一个反应就是神经病，他就说了，挪亚讲说要下雨，他就无法描述这个雨，因为人类的知识都是因为过去的经历看到下雨或者经历过下雨才想象力产生个联想，才能在脑海里认知中。产生个图片，下雨怎么样？被淋湿了，或者说洪水来了，他是这样。那他没有这个过去这个认知的时候，所以他讲下雨就对于听到的人就好像讲方言一样，呼噜不记都乱七八糟的话，别人听不懂了。所以他听懂的人也必须在信和启示中听的。所以很可惜的，只有少数他的一家八口。得救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难度是相当相当的大的，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下过雨，《创世纪》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地上有雾上腾，是从地底上来飘上的雾气，然后滋润着伊甸园的园子，滋润地上的树木，他们也不缺水，但不是从天上降下来，是从地上有雾气上腾，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在我们认知。被过去的知识和有限的知识塑造的情况下，你来了一个情报也好，或来了一个启示也好，那这个人拣选的人，他必须得去做出一个决定。我凭着信心，这个看不见的，我凭着信心接受的，他要 risk 的，就是我们在学习这种先知预言的恩赐的时候，他们也讲这个信心，其实英文就 spell as RISK。就是他们讲，特别发预言啊，或者说为神说话的人，有的时候，因为你并不完全，你不懂得，你并不完全100%懂得确定听到了神的声音。但你这个时候你要为神讲话，他就说你要 take risk，RISK，就是你就是所有一个拣选了暴力革命的人，我相信一定程度上他都付出了一定代价，或 take 了一定的 risk，包括你投资也好或者怎么样，他都是有一定冒险，因为什么？这个是你没有看见的事物。而没有看见你就信了，这就是信心。圣经中属灵的事情是，你信了就称你为义，就让你信心之所未见之事的指示。为什么神这样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很多人打了疫苗也好，或者说很多人他不能相信暴力革命也好，我们他一定从人类的情理上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的软弱是基于过去的知识来判断未来的事物，但是。往往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它这个事物它是过去没有的，所以面对没有的事物，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拒绝，这就是把两种人显示出来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分水岭。Over，你想想，就是你回到那个时候。
就扯到今天发了，还是昨天发了，上次发了说，有些战友他们，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个洗币的将来的价值，所以当时会有人会放弃配额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但就是这个就是说你看见多少，你才会就是你得到启示多少，才会有信心才多大嘛。所以我的点就是说，信心还是在于。 信心不是说我就是信我是，而是说我有没有真的得到这个 liberation， 就是你真有看到这个图画，对，就是真的是真的，就是说你灵里有没有开，那个眼。但我就说我像我之前，我至少之所以跟从暴力革命很大一点原因是说，我觉得他七哥他那些他讲那些东西，他包括这些爆料啊这些东西我都相信。那包括他的记忆点，其实我也相信。我就说你要真正看的话，你要知道他这个他的这个图画是很高很高的，他这个是他这个机器人是要带来整个人类的这个巨大的翻转。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机器人如果这种数字货币将来会带来无皇有主的年代是做得到的，因为他这种完全是去中心化以后，然后让很多很多像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会做到。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有看见这幅图画的话，我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相信他这个东西，是我相信他是出于神的，因为神要把我们这个人要往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我们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我们自己人要自己毁灭自己了。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除非这世上没有神，有神的话神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条路，那条路我相信七哥就是他这过程中他是有这个有，反正我至少看到是说这个图画里面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他这个他所做的事情我相信是出于有神的那个，就是这种我能看到。然后所以我说我的这种所谓的信心我是来源于这个看见，就是我相信这是我们人类前进的方向。
对，文飞说啊，
哈恩在分享，好的，现在哈恩在分享啊，哈恩分享之后我们再转述一下，所以稍微外面的声音会有暂时中断一下。
哈恩你讲。
对，这个可以讲吗？可以讲吗？
可以讲，翻译出来吧。
他分享说，他其实原来有机会得到50万币，但是呢，他想到是说我有50万币更好呢，还是说我通过这50万币跟更多的战友，让他们加入爆料革命更好呢？最后他选择了放弃。对，他说希望能给更有能力的人吧。哈恩比较谦虚了。我们汉人比较谦虚了，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呐。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比较有自信。
他已经节选最好的，汉人要
对要有自信。对，好的，那汉人讲完了，太阳，谢谢。
我说那个就是一个常理吧，就是投资你是投这个人，所以你相信这个人他是诚实的，所以你才会去投他。就像爆料革命一样，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而且它是做正义的事。我相信我们每个战友所做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既然是正确的，那就勇敢的去做，你就不要担心会有什么挫折，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只要做神所喜悦的事，就会得到神的护佑。谢谢。
我最反对的开始就是参加爆料革命，就是太太要投资的时候，其他前面我都不在乎，因为什么呢？他就是反正就是拿手机看嘛，就是其实就是，拿玩手机嘛，就是只要他玩，那你管。所以他投资的时候，我又不理解，所以我就被很困惑的迫切祷告。迫切的祷告之后，神才给了我一系列的异梦，包括我被在异梦中带到文贵先生的办公室，看了一本书，这个书是精美的漫画书，看了好多页，画的特别精美，就是讲人如何上天堂的。所以圣神通过图画性的语言对我说话，就是说这个场爆料革命是出于他的，就是我得着神的感动，就是民主化 这场民主化运动是出于他推动的。民主化是为福音化提供平台，民主化不是完美的，爆料革命是一场世俗革命，它不是完美的，但它给福音化提供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神对我的呼召就是传福音，会完成，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那这种就属于启示，但我这种启示讲出来，人家没不明白神怎么启示人呢？他就觉得你跟诺亚一样，就是神经病吧，因为他不能接受，对不对？那又讲到特朗普和文贵先生。就当特朗普出来的时候，一帮人就看到了，哦，这是上帝拣选的，又要帮助美国人回归基督信仰，所以就坚决支持，我们就是这支持特朗普。但是我们身边有朋友就是叮嘱特朗普过去怎么摸女人屁股啊，怎么去这个乱搞破鞋啊，就是他就是从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突破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认识一个神使用的人的时候，包括特朗普啊，包括文贵先生，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是你可以用属灵的眼睛来看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所以我讲的时候，很多人也不能接受。我讲的是神对他的命定，就是可能是摩西将来他要希望他也能敬拜神，然后赞美神，然后把中国人带领中国人出埃及。我讲的是这个，就是网上有一个基督徒给我辩论，他就说，你是臆想出来的。我说我不是，我们要看出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活在神的呼召的时候，看出他的未来，这叫法语言。那很多人就是盯着人家过去的经历，就是说过去的认知的经历被绊跌了，就是不能看到神手的工作。所以这个跟挪亚这幅图画是一样的，就是说很多人是基于的过去的从来没下过雨的这种认识来讲的，下雨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对数字货币或者说对数字这个社交媒体，他也是这种认识。但是有的人当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他就能够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或者信心，虽然过去没发生过事情，但他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洪流里面。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很委屈的，因为我是在讲未来，我是从讲神给我的感动来讲述这种图画语言，但是人家听的人，人家觉得你
这
个
我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接受启示方式是不一样的。像我觉得这是神造人每个人奇妙，我们要接受每个人的不一样，就说他是神给他启示，我们尊重你，但是每个人看见是不一样的。
对，每个人不一样。
我的看见是说，我是一个比较理性思维很强的人。那我自己，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也想，这是神启示我的方式。但我这种方式说出去，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对吧？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 anyway， 就说如果我相信神是会带领每个人，但我就是我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入这个诺亚方，或者我们现在都是我们都认为我们在这个爆料革命里面了，或者那我们就一定是我们将来，我们还七哥说最后只有5%的人才能到那个最后啊，就要知道很多人还是会掉队的。那我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到最后的最最最最重要的，我相信就是说我们是要看见，我自己认为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个尽量的活在与神是一的一个人里面，就是我们跟着神的心意走，就是我们一直就说我们不要被，就是我们的心要清嘛，你要清心你才能看见主，对吧？你才能够听见神的话，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不掉队，不会掉下去，就是才可能最后走到最后，真的是还是很长的路要走。
对的。对对对，你等一下，哈恩，你一句句讲，我再给你传出去。哈恩讲的一句经典的话，他说：“有的人是站在起点看终点，有的人是站在终点看起点。就是我们追求先知性话语的人，就是站在终点看起点，就是我们把未来的事还没发生的先讲出来，把我们想象的事先讲出来，所以人家都接受不了。然后哈恩，你接着讲，因为哈恩的声音传不出去，你讲一句，我给你翻一句，要不会中断很久。” 对，哈恩就说，如果站在起点的人，他看不到终点发生的事情，就好像现在打疫苗一样，他人家看见，大概哈恩意思就是，人家有情报的人已经看到打了疫苗之后疫苗危机或者怎么样子的，人家都已经看到了，但是还没到那个终点或者站在起点的人，他都不能相信这种事情。
对，
好的，我们希望哈恩下次的声音能够解决，能够随时跟我们对话出去。
过来吧，
对，你跟熊导播咨询一下，看看到底什么原因声音出不去。好的，好的，好的。
对呀、啊，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知识，就是我们真的是我觉得就像哈恩说的，我们一个人不要，我们看我们眼我们灵里要看到将来的发生事情，然后我们做的事情是现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对过去发生事情要学会忘掉，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背着以前的事情往前，我们就走不动，所以我们只做当前的事情。但是我们眼睛是一定要往前看，看到如果能看到终点是最好的。
对的，这个中原佛手说，哈恩单独再加一个 voice input device 就可以了，就是你再加一个音频输入。好的，这个中原佛手在讲。
谢谢。
对，刚才入斯讲的很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知识啊。还有一点我要提一下啊，他这里这一章讲的什么呢？这一章讲的就是说它是有干扰的，就咱们现在这个时代，你有真媒体，有假媒体，有给你洗脑的媒体。我刚才讲了，神的整个旧约的计划就是让人的身体肉体得蒙保守，在以色列这个族系中得着纯洁的族系中，有一天耶稣基督能够诞生，人类的救主能来，这是最大的一个计划。但是呢，仇敌就干扰，就是让不管这个所谓的神的儿子啊、邪灵啊，与人的肉体结合，他就是让邪灵与人的肉体结合，它是一个干扰。就是说，我们追求学习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方法，我们学了很久，就是说排除干扰。其实就是人听见神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是呢，就好像你在以前在国内听敌台或者听美国之音一样，因为干扰太大，你就听不清楚。这个干扰包括忙碌，包括肉体情欲，媒体的轰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干扰的声音，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了。就很多人他之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不能凭着信心来拣选神，主要是因为干扰太大，把他就是说是 false 那个 fake media，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其实这条原则在整个创世纪中都是这样的，都是一直有干扰的，有一条线，该隐也好，或者这些拿非利人哈，他就是撒旦一直来干扰人，兴起一个干扰。那有些人能够这个兴起干扰不容易的。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我以前有一个人给我们家装修，他请了一些工人，有个工人说是偷渡来的。他说偷渡来怎么来的？我说用最后集装箱来嘛。他说那都是古代的啦，谁现在谁做集装箱啊？以前不是几十年前有个新闻做集装箱来死了好多人，他说现在没有人做集装箱的了。我们九点必须结束，还有七分钟，我这故事还有一分钟马上讲完。这个他说这个都是跑到邻国的去，要步行过来。那我说你步行过来人怎么过来的？他说我们在某个国家的边界，跟美国边界里有个大的瀑布，那个瀑布下面没人去查，有人在那个瀑布下面啊，用钢索做了一个极粗的钢索，就是在这个瀑布里面，谁都不知道，没人去那查的。他就是说，这些偷渡的人就从那个瀑布中拉着钢索，这个走过来。他说，如果有人拉不紧，就被那个瀑布很大的水就冲下去了。他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这种瀑布就好像这个各种世界的干扰一样，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锚，信心的锚，就好像那个铁锁一样，如果你只要抓紧那个锚，你就能得救。好了，我讲到这里，每个人总结一下，我们最后我们请太阳给我们祷告一下，文飞一分钟总结一下，入斯一分钟总结一下，然后我们最后请太阳给我们祷告一下。
嗯，今天就是，首先就是解答了我对圣经这一部分就是很不理解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可以理解这个神的话语。然后另外我就是我们结合这个。这个洗币还有就是这个癌细蛋白的这个疫苗的问题探讨了这个神的儿子与这个地上的女人的一些罪恶，然后以及这个大家是否相信这个诺亚方舟的存在。其实洗币也好，那我们这个新中国联邦都是想要就是托起我们这些一心向善的想要就是能够挽救一部分这个善良的就是我们自己活下来，我相信也是一种对人类的拯救。我们希望还更希望拯救更多的人，唤醒更多的人。那今天的这个第六章实在是太符合我们这个爆料革命的这些我们这些战友的现在的心情了。
是，对，我就是说，然后我们还要别忘了上天还给我们的礼物青蒿素，就是青蒿素，就是说战友们一定要相信七个的情报，不管他的任何情报我们都是相信的。如果战友们打了疫苗也不要太灰心，因为上帝都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给我们预备的解药，我们只要信就好了。然后呢，他给我们将来的这个前程是更好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的人，我们在爆料革命里面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我们都是在诺亚方舟里面的。我希望我们最后都能走到这个最后，我们都是那5%。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相信如果越来越多人加入来的话，那我们就是那是更好的，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面。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像七哥以前讲过说如何做一个聪明的战友，就是我们要专注我们眼前的事情，我们不要管别人做什么，我们只要关心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只要眼睛看着前方，我们如果心中有这个信仰，我们相信神的这种他的这个宏图的话，我们只要朝这个方向做就好了。
好的，太阳给我们祷告一下。太阳啊，没有声音，听得见吗？
啊，可以可以。
嗯，
主，我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中领受不一样的感受，也感谢你把我们带入到爆料革命的这个队伍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悖逆黑暗的世界里有了希望，有了信心。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爆料革命的领路人郭先生和我们所有的战友和家人身体平安，躲过这些疫苗的灾难，躲过我们的心魔，躲过世界上的所有的不错和邪恶。求你阿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指引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爆料革命的路上走得更远，早日推翻 CCP 这个邪魔恶党，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安宁和谐的世界。祷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各位战友们啊，你不要以为五秒有币就是最高境界了，你可能是被神拣选的，要得到他的生命，得到永生的，这个好好想想吧。你这个好福利还大着呢，所以
五秒有必有生。
对，这个福利大着呢，这真的是大家思考一下啊。神明确的告诉我，至少有1亿基督徒，不是1亿人，中国人还会得救，这是极大的大复兴要来到我们。一切是刚刚开始。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跟观众互动一下，谢谢中原佛手，谢谢I love Hong Kong， 谢谢 Zoe 直截了当，谢谢 Taylor 2021做梦一样，谢谢所有的战友的参与评论和以后听到的战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好的，感谢韩恩的推流，
谢谢韩恩，谢谢战友们。
好的，我们就进入播放我们结尾的歌曲。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的脚步终于停住，你以为我白舍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缘是永恒的约，为真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的心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白舍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缘是永恒的缘，彩虹为证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缘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古歌颂你的慈诉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缘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 恩典，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所有雅鲁有约直播间的战友们，感谢哈恩频道的战友们。哦，今天非常愉快的时间和雅鲁有约的各位战友们度过了。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一下我们基督徒战友们共同发起的一个信仰平台“信仰之声”这个频道，希望大家帮忙订阅一下。非常的愉快和大家共度的时间。好，咱们再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咱们就结束今天的愉快直播。非常感谢，希望大家帮我们订阅一下，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全球的爆料革命的战友们当中的基督徒战友共同发起的这样的一个也不是所有吧，是个别的吧，共同发起的这么一个平台，希望每个国家农场的战友们喜欢研读圣经，或者喜欢基督信仰的战友们，我们共同的来到这个频道去做自己想服侍神的同时，然后又可以那个宣传爆料革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和理念。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更好听的歌，咱们结束今天咱们的直播。
是到了一个艰难的时代，瘟疫饥荒战争将会接踵而来，那是因为人类把神的次序破坏，自高又自大，藐视神的存在，人们的心情不再是忧伤看海，都在惊慌焦虑为生存徘徊，风尘风露风存风过，天路上从不封路更不封爱，惨痛的教起来，敬畏谦卑圣洁，活出耶稣满满的爱，你才有盼望走向未来。生存徘徊，风尘风露
要去，只有向神来悔改。但你的鸟儿怎能飞起来？敬畏谦卑圣洁，活出耶稣满满的爱，你才有圣洁，活出耶稣满满的爱，你才有盼望走向未来，你才有盼望走向未来。
掩饰罪恶的沉默在挑战正义的力量，胜过苦难，为自由呐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代你我站出来，共同灭灾，为了我们的未来，躺平不是错，我再也不能这样活，再无心墙，坚守理想，傀儡的魔掌也没能撼动正义的力量，愿你哭为正义呼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代你我站出来，携手灭共，创造新年般的未来，
迷惑，我曾失落，将那花儿零落，我们不能这样过，翻越火墙，发觉真相，掩饰罪恶的沉默在挑战正义的力量，生活苦难为自由呐喊，爱和良知醒来都